风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每日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廉政公署星期一证实，香港一向支持民主的歌手黄耀明和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已经被拘捕。对他们的指控是两个人在2018年立法会补选期间向他人提供娱乐，涉嫌舞弊。有报道说这个是香港当局为铲除意见采取最新的法律行动。据路透社报道，廉署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说，黄耀明在欧乐轩立法会补选造势大会上演唱了两首歌，并且尾声呼吁集会人士投票支持欧乐轩。廉署声称早前接获投诉，指有人涉嫌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随后展开调查，在征询律政司法律意见后，星期一一早逮捕和起诉两个人，一旦定罪可以监禁长达7年，并且罚款50万港币。两个人预定5号在东区裁判法院首次出庭，黄耀明已经获准保释，欧乐轩稍早前因为一宗是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件正在服刑。欧乐轩同时是民主派初选案中被香港国安警以香港国安法起诉的所谓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位的民主派人士之一。在北京2020年6月30号深夜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开始进入政治肃杀期。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黄耀明被捕之前，香港特区政府对政治反对派展开一场全面攻势，很多人因为在经由包括抗议口号、儿童图书和报纸文章范围广泛的表达而遭到镇压。香港多数的民主派政治人物现在不是因为国安法遭到拘捕，就是逃亡海外。根据中国官方最新通报，河南省始于7月16号的强降雨天气导致的洪涝灾害，到星期一中午已经造成302人遇难，另外有50人失踪。官方上个星期五公布的死亡人数是99人，只是过了3日，死亡人数增加了2倍。另外，中国国务院星期一决定成立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相关方面参加，将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调查组仲将会聘请专家为调查工作提供技术的支援。河南省政府在星期一召开的第10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是通报说，灾情最重的河南省省会郑州市遇难人数最多达到292人，失踪47人，新乡市遇难7个人，失踪3个人，平顶山市遇难2个人，滤河市遇难1个人。根据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国务院组织的调查组将会全面客观地对灾害应对过程进行调查评估，一方面总结灾害应对经验教训，提出防灾、减灾、改进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就对存在失职渎职的行为问责追责。自从7月16号开始被中国官媒称为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突然袭击，并且长时间地肆虐郑州和周边地区，为郑州等城市造成严重的灾害。根据美国之音此前的报道，郑州地铁车厢里面有人无助地是淹过胸部的浑浊的洪水当中等待救援，而地铁车站里面水流窜急，有人开车行驶在路上，突然洪水汹涌而至，一下子就淹没挡风玻璃，有些街区汪洋一片，而一架架汽车就在水里面漂浮翻滚，互联网上还有一些呈现罹难者遗体的画面令人心碎。郑州市强降雨天气雨量最大的时候，曾经在一个钟头里面是落了200多毫米的大雨，亦都曾经在3天内落了617.1毫米的大雨，这个几乎是平常一年的降雨量。面对突然而至的天灾，政府应对措施迟缓亦都被外界视为加重灾情的因素之一。例如，当郑州强降雨一个钟头，降雨量达到创纪录的200多毫米的时候，市区地铁系统照常营运，结果导致地铁5号线防水墙被冲垮，沿线多个路段、多个车站、多个车厢淹水，至少直接导致14个人死亡。再比如，当洪水正猛的时候，郑州市区长达4公里的京广路的隧道仍然开放通车。结果有200多架车因为塞车被堵住在隧道之内，而且20分钟之内就全部被淹没。据路透社报道，科瑞沃总统星期日授予美国总统拜登的已故儿子一枚勋章，表扬他在20多年前战争结束之后为建立国家司法系统所做的贡献。1998至1999年战争之后， 博拜登在科瑞沃工作，帮助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培训当地检察官和法官。这位前特拉华州总检察长46岁的时候在2015年死于癌症。拜登总统在普里什蒂纳星期日举行的仪式上播放的一段预先录制的视频当中说，他的儿子博在科瑞沃的工作是发自内心的，他爱上这个国家。拜登说，博能够看到你们能够做什么，甚至在那里博他也是看到你们骄傲的国家可能的未来，科瑞沃长期以来被剥夺的未来。美国和英国星期日指责伊朗上个星期在亚马海岸对一艘的邮轮发动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两个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相信伊朗发动了这次的袭击，同时指责德克兰在整个地区越来越多地部署武装无人机。布林肯说，在阿拉伯海北部袭击默瑟街号邮轮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这个邮轮是由总部位于伦敦的黄道海事公司管理，该公司是以色列亿万富翁埃亚尔奥费尔所有。布林肯说，这次袭击威胁到通过这条重要水道的航行自由、国际航运和商业以及涉事船只上的人员的生命。他说，美国正在与中东的盟国和政府协商，将作出适当的回应，这个即将是到来。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说，他们认为这次的袭击是伊朗蓄意有针对性而为，显然违反了国际法。他说，袭击当中使用了一架或者多架的无人机。美国军方证实，美军对青年党激进分子进行另一次的空袭，这个是不到两星期内的第三次空袭。据美国军方说，星期日的空袭是为了支持索马里政府军在加尔木杜格州海卡附近的行动。索马里政府较早时候说，袭击发生在联邦政府军和美国训练的部队与激进分子作战的地区，没有关于武装分子是否受伤或者死亡的消息。索马里新闻部的一份声明说，这个是青年党对索马里人民发动战争手段的一次重大的失利。声明补充说，空袭摧毁了一个青年党的大型发射阵地，这个阵地正在向接近的达纳布和索马里国民军的部队开火。达纳布或者闪电是由美国训练的索马里突击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亚洲之后，分析人士说，美国总统拜登正在探索如何让亚洲诸国聚在一起，以压制对立的超级大国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7月27号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当中，呼吁通过整合性的威胁来减少中国在东南亚军事活动。奥斯汀在历时一个星期的访问当中，纵前往菲律宾以及是越南。美国国防部在他的网站上说，整合性的威胁意味着使用和盟友以及伙伴步调一致地使用每一个军事和非军事的工具。五角大楼提到两个较新工具是太空以及是网络空间。专家说，奥斯汀之所以选择访问菲律宾以及越南，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过去十年来都因为南中国海主权之争而与中国发生了纠纷。美国宣称北京提出的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的讲法是无国际法的依据。这个不是巧合。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阿拉拉尔就是这样说。
It's no coincidental. The US just finished its China strategy.
阿拉拉尔表示，美国刚刚完成了他的中国战略，这项战略的核心就是让更多的盟友加入。所以亚洲之行首先去的东南亚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国家会发挥一些关键性的作用。中国有着亚洲最强大的军队，这种军力的支撑之下，中国出于军事用途，在香港和文莱之间的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填海造岛，中国还是不时派船进入其他星属国的专属经济区。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亦都对这处的水道提出了全部或者部分的权利申索。这三方都是和美国有着友好的关系，不过亦都希望和中国保持经济合作。美国政府对这一片的亚洲海域并未有权利申索，但是将中国视为霸凌近邻的地缘政治对手。 東南亞國家當中最高調反對中國海洋權利聲索的是越南。越南從美國得到了軍事設備，包括海警巡邏艦。胡志明市社會科學與人民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阮成忠表示，隨著越南和美國之間的信任增加，華盛頓有可能建議海軍合作，包括航空母艦訪問以及出售美製武器。不過兩國曾經是兵戎相見，越南戰爭在1970年代結束，而此外越南在貿易上嚴重依賴中國。阮成忠表示，越南不希望在壓制中國方面扮演著高調角色。
阮成忠
表示，他們或者能夠在美國主導的某種安排當中扮演觀察員的身份，但是不會有正式的承諾。菲律賓和美國自從1951年以來一直有共同防禦條約，這個東南亞國家的軍隊經常和美軍一起訓練。夏威夷丹尼爾井上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亞歷山大吳庸就是這樣說。
吳
庸表示，這個不單止是美國出於自身和中國競爭的戰略，而希望將這個國家凝聚到美國的身後。美國亦都試圖幫助這個國家保衛他們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在過去的星期四，在奧斯丁訪問的時候，菲律賓宣布將維持與華盛頓簽訂的訪問部隊協議。雖然菲律賓方面曾經在2020年對這項的協議表達了不滿，並且探討加深與北京的關係。奧斯丁防長在馬尼拉的期間表示，有了這種長期的規劃，我們就真的可以舉行更多的全面演習。吳庸表示，奧斯丁的訪問釋放的信號表明，美國正在對前總統奧巴馬提出的重心向亞洲轉移策略進行更為長期的調整。奧巴馬在任期間曾推出一項外交、軍事和經濟的戰略，適用範圍從印度次大陸直到東北亞，但是有人批評說奧巴馬政府並未有落實這種的政策轉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台北報導。
日本共同社沒多久之前引述外交消息人士報導說，包括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在內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計劃在今年9月紐約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之後舉行元首面對面會談。對於計劃舉行的時間、採取面對面的原因、會談當中可能討論的新議題以及中國可能的反應，各國的專家提出不同的推測。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太平洋基地政務外交部副部長阿爾德里奇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的時候表示，在今年9月紐約舉行聯合國大會之後，假若令到已經來到美國的三國元首在華盛頓召開四方安全對話會談非常方便，亦都有為會談提升層級的意味。
Last year in September, they did the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in person, and you know it kind of makes sense to upgrade it.
佢話去年十月四方成員國舉行面對面外長會議之後，將層級拉高為國家元首亦都好合理，比起喺在線會議面對面嘅討論感覺好咗好多。特別係對於拜登一類嘅傳統政治家嚟講，當面觀察四國元首聚集互動嘅時候嘅細微反應，彼此之間微妙嘅表情同動作係非常重要噶。另一方面，呢個亦都係將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徹底制度化嘅機會。去年十月有外長會議，今年三月係元首嘅在線會議。如果再加上預計在今年9月舉行的元首面對面，就可以形成半年召開一次會議的制度，有利於組織未來的持續發展。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宋文哲認為，這些是為了10月底 G20 元首峰會前後和中國舉辦美中元首峰會鋪墊。他表示，拜登政府一向喜歡先和盟友聚會，然後再和中國會談，如同三月份的阿拉斯加美中會談一樣，國務卿布林肯等人是在先訪問了日本、南韓、印度等國，同友邦互通聲氣，鞏固勢力之後，再 狭带气势到阿拉斯加同中国代表摊牌嘅。另外，宋文德又认为美国应该亦都有意为日本喺奥运之后即将举行嘅选举加持。
在过去快要一年的任期里面，真的让日本成为拜登的多边主义外交的左膀右臂。不管是在国际参与啊、台湾海峡、美日澳的防务协作等方面，都有很充足的进展。
宋文德对美国之音话：喺过去接近一年任期之内，日本喺国际参与、台湾海峡、美日澳防务协作等议题上面有咗充足嘅进展，成为拜登多边主义外交嘅重要左膀右臂。但系首相菅义伟目前喺国内嘅民意支持度低迷，日本执政党总裁选举又预计将会喺九月底改选。拜登假如系能够喺日本选举之前再度提供国际舞台，俾菅义伟同大国元首畅谈国际嘅治理，或者有益于菅义伟嘅选情，并且间接巩固菅义伟嘅亲美外交路线，同时亦都作榜样俾其他各国领袖睇，要佢哋知道支持美国，美国亦都会有所回报。日本接落嚟面临两项最重要嘅选举，一系自民党总裁任期即将届满，预定在九月底举行选举，而是日本众议院代表选举将会在十一月之前举行。日本的印度太平洋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沙娜在接近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对印度的态度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从去年开始，中国在中印边境引发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就是对印度安全态势施压日渐升级的开始。
Yeah, and I think Modi hasn't really been going for, was it? I don't think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he hasn't.
他说这种情形令到以往想要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的印度必须清晰表态，展现出有别于以往的联合抗中的决心。在四国之中的其他三国的现任元首都已经在其他国际会上面碰过面，只有印度总理因为疫情关系尚未有机会见面。这次是印度当面表现诚意的一个好的机会。胡沙娜指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2007年开始，期间有些成员国对中国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亦都有一些成员国退出四方对话机制，从而导致该机制停止运作。重启之后，成员国最先对中国的态度亦都并非一致，尤其是印度，近期中国不单止是在态度上面对印度很强势，而且以实际行动令到印度感受到威胁，印度必然要靠向西方盟友。而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印度总理能够面对面参加会议，正是能够将四国之间唯一一个对抗中国的不确定因素保齐，从此口径一致。胡沙娜又认为，从美国副国务卿七月底访华的决定可以看得出，美中之间即使关系恶化，仲是想维持对话的可能。这次访问的结果预计会决定九月四方安全会谈的讨论的重点，届时四个元首有可能在现场达成共识，作为后续对应中国的基调。宋文哲认为，这次会谈可能会讨论到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疫苗。
四方安全对话这个机制当初之所以兴起，其实就是为了因应2004年底那个时候的南亚海啸嘛。
他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立的初衷是因应2004年底的南亚海啸，为了协调分配人道救援物资而兴起。印度如今更是除了中国之外的最大疫苗生产国，在国际疫苗分配平台 COVAX 最大的供应者。但是从今年春天开始，印度因为本土疫情爆发自身难保。另外，澳大利亚原本抗疫表现非常优异，导致疫苗接种率很低，而如今澳大利亚亦都同样走向封城，四方之中有两方疫情陷入困境，而日本经历东京奥运之后同样疫情前景不明。由此可见，抗疫议题必然会是优先的议题。他又指出，这次四方安全会谈除了疫苗产能和分配问题，美国有可能在面对全世界各国的几轮疫苗捐赠计划之外，宣布针对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会员国额外捐赠疫苗，以示亲疏之别，并且提升印太区域治理平台的向心力。胡沙娜指出，基于协调分配人道救援物资的初衷，印度在疫苗的议题上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So in February and March, we saw how India donated several vaccines to a lot of countries. But of course,
佢話印度好早就開始向鄰國以及其他不富裕嘅國家捐贈疫苗。雖然印度之前因為飽受疫情升溫嘅困擾而暫停輸出疫苗，但係目前印度國內疫情已經逐漸得到控制，差唔多該重啟疫苗捐贈嘅機制。美國向好多國家捐贈疫苗，日本特別向台灣和越南提供了捐贈，澳大利亞亦都有計劃向亞太國家捐贈疫苗。這次四方安全會談上面可以在疫苗捐贈方面達到多層面的同步，對抗中國的疫苗外交會更有效果。他又表示，鑑於好多發展中國家的疫情才剛剛興起，西方的疫苗科技和印度製造的能力是向低收入國家或者疫情緊迫國家提供疫苗的關鍵。以印度優異的產能，未來能夠在四國聯合的疫苗外交上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東南亞國家逐漸從接受中國疫苗轉向西方疫苗，馬來西亞亦都禁止施打中國疫苗，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在疫苗的生產和供給方面更有發揮的空間。印度外交部及科技部生物科技部门高阶的官员已经在5月28日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代表就疫苗合作进行讨论，以落实今年3月四方安全会谈高峰会议的决议，加强疫苗生产以及供给合作。
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科技全球供应链的标准设定的问题。那本来在帮助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呢，之前在 G7 领导人峰会的时候有提出这个东西。
张文仔话，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是科技全球供应链标准的问题。原本在经济复苏方面， G7 领导人峰会已经提出以C部门主导的更好地重建世界的计划。在这次四方安全会谈期间，原本是带头加码的好时机，但是日澳印各国经济放缓，拜登政府也刚刚先制出刺激内需的基础建设计划，预算预计高达$30,000+，因此美国对于援外手头也都并不宽裕。如此一来，既然四国协助全球经济复苏所需的资金量有限，这样至少就要提升质。他又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可能会作出新的宣示，例如承诺在敏感科技等方面的供应链上面提高透明度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近日西方媒体热议的话题，例如个别国家的电子产品的数位安全漏洞，以此强迫监狱犯人当工厂劳工的人权疑虑等，其实都是为了供应链的质有待提高，增加了认识和声势。宋文迪估计，目前美国对于东中国海安全、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的关切，都在国际场合上面获得了正面的确认，包括美日、美韩、美澳、日澳、美日韩副部长会谈、G7 峰会等。美日印澳是对于这类议题感受最深的区域大国，理应会对中国崛起的时代的印太战略各方面做出更加深入的讨论。埃尔德里奇表示，四方加友邦的共同军演亦都有可能是讨论的重点。
I think it was in April that a non-member of Quad, France,
埃尔德里奇说，四月份法国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在孟加拉国国湾展开了为期三日的联合军演，将四国组织延伸搭配其他的友邦。这个四方加一的联合军演模式是为了对抗中国威胁作准备，合作国家不仅是限于 Quad 四国，亚洲版的北约组织已经形成，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战斗群在5月亦都展开亚洲之旅，预计将同10多国进行联合军演，其中包括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国。这个月底已经同印度海军在孟加拉国各国湾海域联合演习。这个航母战斗群预计9月停靠日本，同日本自卫队在西太平洋进行联合军演，相信9月的四方安全会谈有机会将四方加一联合军演推向常态化。英国国防部长华勒斯在7月21日在东京同日本防卫相岸信夫进行面对面会谈， 日本讀賣新聞報導，兩人一致強烈反對中國加強海洋的擴張，試圖片面改變現狀這件事。俄羅斯在會後表示將派遣兩艘軍艦常態性部署亞洲水域。埃爾德里奇預計台灣議題將會列入討論的重點。
You know, continue not only to protect Taiwan's sovereignty, but also how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involve Taiwan more.
埃爾德里奇說，很有可能不單只是討論台灣在印太地區扮演的戰略重要性，還會討論如何讓台灣有更多參與國際組織和國際運作的可能性。畢竟從支出領導人峰會和幾乎所有美日兩國參與的重要會議當中，已經將台灣提升到一個民主國家應當共同重視的程度，前面先鋪陳給歐洲國家認同台灣議題的重要性，後面就能夠產生四方聯合歐洲盟友支持台灣的狀態。埃爾德里奇認為，太平洋島國議題亦將會是討論的重點之一，因為中國在這個地區不斷進行的經濟項目和疫苗外交，已經令到澳大利亞感到在國土北部和東部防衛上面的危機。美國曾經在二戰的時候被當時的敵國掌握太平洋諸國，造成防衛上面的一大破口，目前會特別小心避免這種狀況再度發生。胡沙拉指出，中國已經在度嘗試拉進和中東地區某些國家的關係，以便和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抗衡，其中包括印度的鄰近國家，但是他並不認為這樣會達到制衡的效果。他說很有可能一旦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展現更強的向心力，中國就強化他和印度鄰國的關係，企圖對印度施壓，但是中國和這些國家並沒有面臨共同的威脅，亦都沒有共同的價值觀，所以組成的強度和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根本不是同一個級別。中國還是以一帶一路和疫苗外交來到拉攏這些國家，但是印度和這些鄰國亦都有經濟往來，並且捐贈疫苗給他們，所以這些國家只是隨時在中印之間保持平衡，並不會對中國有共同對抗敵人的想法。埃爾德里奇認為，中國不會有很大的直接反應，但是他會做一些小的實驗來到測試四方成員國，例如採取拉攏俄羅斯以對日本造成壓力等的慣用的策略，以圖弱化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凝聚力。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继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外委会各自通过了抗衡中国的法案之后，众议院里面的保守派共和党人星期四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对抗中国威胁的法案的文本，其中包括禁止联邦雇员去中国进行所谓的文化交流之旅的提案。另外，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办公室对业界代表说，佩洛西可能会将众议院各个委员会起草的一系列目的在于对抗中国的法案纳入他自己的方案，以便与参议院的版本进行协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由众议院保守派共和党人组成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星期四公布了对抗共产主义中国法案，该委员会说这个是本届国会提出的打击中国威胁的最嚴肅和最全面的努力。這個近300頁長的法案是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來自紐約州的民主黨人舒默和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楊聯決發起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的反制提案。該法原名為無盡邊疆法，自這個法案推出以來，眾議院的保守派共和黨人一直都對他持批評的態度，認為他昂貴而且無效。該法案推出以來亦都不斷發生改變，在經歷了長時間的幕後談判以及一系列的最後修改之後，參議院在今年6月8日以68票對32票通過了這個旨在通過加大對科技領域的投資來到贏得與中國的競爭法案。該委員會的主席班克斯在一份聲明中說，他們的法案給納稅人增加負擔，讓中國輕鬆過關，但我們的法案保護納稅人，並令到中國共產黨去承擔責任。共和黨研究委員會說，這個法案與參議院耗資2500億美元的法案相比，只需花費10億美元。 美國再亦都唔能夠容忍中國嘅惡意影響侵犯人權同埋不誠實行為。共和黨研究委員會國家安全與外交事務工作組主席威爾遜喺聲明中話，該法案從對抗中國嘅惡意影響、中國喺新冠疫情中所起嘅作用、醫療同埋國家安全供應鏈、研發、教育、民主、人權與台灣、國防、知識產權保護以及金融服務等多方面採取措施，包括對作為外國政府或政黨一部分或代表外國政府或政黨為政治鬥爭目的故意傳播惡意虛假信息的外國人實施制裁，禁止前國會議員代表共產主義國家遊說，禁止中共統戰部接觸到美國的金融機構，禁止獲得聯邦補貼的美國公司去中國拓展業務時與中國軍方有關係的企業發展合作關係，禁止從國家科學基金會獲得撥款的大學與中共有聯繫的實體合作，對竊取美國知識產權的中國企業實施新的制裁，包括禁止他們與美國人再次進行交易。法案還要求確定中國在新冠病毒問題上的疏忽和掩蓋是否符合緩忽即手使用生物武器的標準，並且在國會內部成立新的特別委員會調查掩蓋新冠疫情的行為。在共和黨研究委員會推出對抗中國提案同時，來自北卡萊羅納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麥菲亦都提出一項禁止聯邦僱員去中國進行所謂文化交流之類的結束誤導性文化交流法案，作為對抗共產主義中國法案的一部分，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不受中國影響，需要我們大力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這包括了確保美國聯邦僱員在海外旅行時不會被灌輸共產主義反美宣傳思想。麥菲眾議員在寫給福克斯新聞提供的一份聲明中是這麼說，大多數情況之下，美國聯邦僱員必須披露他們參加的由私人資助的旅行信息，但1961年的互相教育文化交流法案允許聯邦僱員進行89次批准的旅行，涉及包括中國在內的50多個外國政府，而無需好像其他的旅行那樣公開披露旅行的有關信息。2020年12月份，美國國務院取消了5次由中共資助的國會工作人員對中國進行涉及文化交流的旅行。在參議院通過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之後，眾議院並未有就參議院的這個版本進行討論，而是提出自己的版本。7月15日，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26票對20票通過了簡稱為《英法》的《確保美國全球領導力與接觸法案》，民主黨成員投了贊成票，共和黨成員投了反對票。根據美國政治網站 Political 星期四報導，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在星期四一次電話會議上對行業代表說，佩洛西不會將參議院龐大的制衡中國的法案原原本本地提交眾議院，而可能會將眾議院各個委員會為應對中國經濟問題制定的一系列法案合併到自己的方案中，目的是一個會議委員會與參議院的版本進行協調，參議院的法案將會有所改變的，並會有某種形式的程序來調和參眾兩院之間的分歧。議長的一位發言人在星期四是這樣證實，一些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本來希望佩洛西對參議院的一籃子中國法案持開放態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花之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体操名将拜尔斯最近以个人心理健康的因素先后退出东京奥运会女子体操团体和个人全能两项比赛，他的退赛决定引发争议，但亦都在美国国内获得广泛的理解与支持。夹处在举国体制和民族主义下的中国运动员是否有这样的空间，能否得到同样的理解？观察人士说是未必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拜尔斯在7月30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透露了他的身体状况，但未有表示是否会参加紧接下来的个人体操决赛。他说自己目前在鞍马、平衡木、高低杠以及自由体操四个项目上仍然有空中失感。他写说，尝试做一个技术动作，但你的意识以及身体并不同步，这个是着实是很吓人。空中失感是体操运动员在空中做动作的时候突然失去了对自己身体所处位置的意识，这种情况很可能导致身体受伤。拜尔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个星期的体操的决赛首轮鞍马项目当中出现了失误之后退出比赛，而后又退出了个人全能赛。他在赛后记者会上说，希望专注于自己的心理健康。 今年24岁的拜尔斯被认为是美国体操史上最厉害的运动员，他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夺得四金一铜，在其他的国际赛事当中亦都所向披靡。他的退出决定是引起了争议，一些人批评他自私，放弃比赛，浪费了其他人参加比赛的机会。拜尔斯星期五在他的 Instagram 上回应这些指责时候表示，他退出女子体操团体赛并不是放弃比赛，而是为了不影响团队。美国队在该场比赛当中最终是获得银牌。在体操个人全能比赛当中，他的队友苏尼沙利则得到金牌。相比批评，拜尔斯得到了更加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很多美国运动员在社交媒体上支持拜尔斯的选择。一些体操运动员仲分享咗佢哋经历嘅空中失感嘅问题。白宫发言人沙奇响推特上边话，拜尔斯仍然系史上最伟大嘅运动员。拜尔斯嘅赞助商亦都对佢坦然面对心理问题选择退赛表示赞赏以及系支持。迈阿密大学体操领导以及系管理专业助理教授李博报道，多个嘅奥运会赛事，佢认为拜尔斯的退赛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精神健康对于体操项目来讲是非常之重要。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就是你必须有这个自信，因为他们都做得非常之高难度的动作。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做不成功，仍然是要硬着去做，受伤的几率是非常之大。这种的受伤不像田径游泳，就是状态不到，游得慢点差点成绩差点。中国运动员面临的压力包括家庭、观众以及更多的是组织。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组织决定很多事情，体育局、运动队肯定让你坚持到底。他认为如果是身体健康原因，运动员个人能够有更多的自己考量以及选择。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百一米栏跨栏选手刘翔在预赛当中因伤退赛，就遭到了很多的指责以及是谩骂。后来的报道显示，赛前已经有刘翔有伤的消息，他的教练亦都将情绪是汇报给有关的领导，但是领导层未有向公众透露具体的情况。中国体育官员后来面对记者逼问的时候表示，不透露原因是因为怕是打击观众的热情，怕掌掌对手的威风，还有就是受伤了打封闭的亦都跑不来。李博表示，在中国如果是大家期待值不是很高的选手退赛，公众不会觉得可惜，但是如果是刘翔这样的顶级选手，就是容易不被理解。李博说，他说刘翔和拜尔斯在自己本身国家都是期待值很高的选手，但是两人的情况亦都有不同。他说拜尔斯退出比赛虽然会对美国队造成影响，但是他仍然有队友能够取得成绩，这个在一定程度上面可以缓解公众受到的情绪冲击。但是刘翔是唯一代表着中国在百一米栏项目上面争夺冠军的选手，他被视为是国家英雄，很多的中国观众甚至是特地花钱花时间去观看比赛，他退赛就给予了公众期待造成非常之大的落差。他还表示，文化体制和对奥运关注的程度也都是因素，相比美国，奥运会在中国受关注的程度相对要高。在东京奥运会开幕以来，在新浪微博热搜榜前20脚几乎半数以上都是跟奥运有关。李博认为，奥运会本身亦都形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没有烟消的战场，包括各个媒体赛事转播以及解说的倾向性。赛事结束之后，升国旗、奏国歌等仪式都是使到奥运会被公众看作成为一个表达爱国情怀的平台。他说，所以他是觉得很多的中国人看奥运会这种爱国情怀也都使到他们很难接受，如果是中国非常高水平的运动员在一个很顶尖的比赛里面突然退赛或者是受伤，中国观众是不太理解。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这种的爱国情绪甚至是民族主义情绪在今年的奥运会当中似乎是比以往更多。 在中国网民为中国奥运选手斩金夺银感到自豪的同时，一些的社交媒体用户嘲笑重伤外国，尤其是日本的运动员，甚至是攻击自己本身国家运动员以及是媒体的报道，指责他们不够爱国。在星期四结束的男子体操个人全能比赛当中，中国体操小手萧若腾以 0.4 分的弱势输了给日本的19岁小将桥本大辉。好多的中国网民表示不满，认为桥本跳马落地一只脚出界依然夺冠，是裁判打分不公平。虽然赛后裁判解释是因为萧若腾未有按规定在落地之后向裁判致意遭到扣分，微博上面仍然是出现了很多质疑以及嘲讽桥本夺冠的短视频和图片。腾讯体育在赛后发了一条中国选手不敌日本天才选手泽银的快讯，亦都被中国网民攻击。腾讯体育之后为这个的标题致歉，表示用词不当，虽然这样的表述并没有事实的错误。不单只是日本的选手，中国射击选手杨善是夺得了奥运首枚金牌之后，因为被网友发现他曾经在微博上面晒出自己的 Nike 鞋收藏而遭到谩骂。奈克由于对强迫劳动问题的担忧而表示停止使用新疆棉花，因此遭到了一些中国人的抵制。而另外一位未能够晋级决赛的射击姑娘王露瑶，正是在微博上面发了一张自拍，并且配文表示自己比赛松了，三年后再见，亦都遭到网友的攻击。两人之后都删除了相关的博文。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认为，这些攻击除了是出自中国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之外，中国激进的外交辞令、反西方情绪，以及中国对他们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日益增加的信心，亦都助长了这种的情绪。布鲁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丹在推特上面说，如果暴露亦都是奥运比赛的项目之一，印度一定是不遑多让，不过这个金牌肯定是中国的。旅美媒体人宁创就认为，中国网民会有这些的攻击亦都是当局的纵容放纵所在。他说，中国现时靠着民族主义的鸡血维持统治，打强心针，体育是中共几十年以来操作非常之成功的一样嘢。民族主义在他们的手里面翻云覆雨操纵着，随着时间的到来，作出是打击别人的砖头以及是大的杀气。中国一些社交媒体用户以及是媒体亦都对这些民族主义攻击以及是谩骂表示不满。中国官方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说，33年的微博用户因为恶意诋毁中国奥运会的选手而被禁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7月30号是前台湾总统李登辉辞世一周年，李登辉秘录的中文版7月底在台湾发行，作者何其真情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介绍了李登辉的日式的思维、个人形象和他对美日中台关系的看法，并且分析了他为什么获得日本人高度评价的原因。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对何其真情的专访，采访的内容只是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到目前为止，记录李登辉事迹的书籍都是以中文进行访谈和撰写的。李登辉秘录就是第一本以日语进行访谈和撰写的著作，其中包含了很多中文访谈之中未曾揭露的史料。这本书的作者何其真情认为，日语更能够完整传达李登辉真正的思维和感情。李登辉在1923年出生于台湾，当时的台湾正是处于日本统治之下，李登辉至少以台语和日语作为母语。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22岁的李登辉正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就读。何其真情表示，在日本殖民时期接受过高水平日本教育的人，譬如李登辉总统，用日语和普通话表达思想方式往往有很大的不同。
多分李登辉さんの考えていることって心の中では本当に
他说对于李登辉同样以日语为母语，后来入学或者是成人之后才真正学习普通话的人来讲，他们基本上已经习惯以日语思考，以日语传达真实的想法，普通话是讲场面的话语，他们用日语学习哲学、文学、法律、政治、经济、理工、医学等的科目，所以思维方式符合日本人的逻辑结构，用日语交谈自然容易被日本人理解。另一方面都是因为对日本的熟悉和信任，他们愿意传达出很多用普通话不见得会透露的内容。何其真情指出，当李登辉用普通话讲话的时候，会产生很多好同官方的讲法一般令人难以理解争议的地方，他认为这些都是在台湾白色恐怖时代养成的习惯，令到李登辉不习惯用普通话表露自己真实的想法。
国民党による白色恐怖 の白色テロの時代っていうの現在の香港。
他说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就好像目前的香港，没有言论自由，大家都害怕讲了真话被捉起来甚至处死。李登辉经历了那个年代，加上普通话本来就不是他的母语，那么日语和普通话来到区别内心的想法和表面的说辞，也都就是很自然。他发现李登辉讲普通话的时候是境界严肃，讲日语的时候就很放松宽裕，能够很自然地吐露心声。1949年至1992年的台湾一般被称为白色恐怖时期，当时在台湾主政的国民党政府藉由公权力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塑造对己有利的恐怖政治氛围。李登辉曾经用日语讲过一句名言，他是不是他的自己呢，来到表达他个人的核心思想。而这句话不只是中文世界，就连日本读者亦都颇感费解。对此何其真情表示，李登辉热爱阅读和研究，几乎都是以日文原著和日文译本为主，可以说是透过日文来看世界。对于李登辉来说，用日语讲话是最自然最贴切他真实的想法。至少生活在日语环境中的李登辉，无论是理性逻辑结构乃至于感性的思维，基本上都是日本式的，所以他明显是在脑子里面自然用日语思考，再翻译成为普通话。以李登辉的日语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为例，这些是出于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无哲学，这个可以用社会和个人来解释。日本注重群体关系，认为会先有社会才有我，所以李登辉认为自己当上台湾的总统之后，属于个人的李登辉就减少了，而是成为台湾的李登辉。他认为这种典型的日本式思维令到李登辉即使卸任，依然为了2300万台湾人奉献一生的事迹可以充分得到证明。李登辉在普遍日本人心中占有比日本历任首相更崇高的位置，就是因为这样的情操和实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7月28日接受产经新闻专访的时候表示，只要情况允许想来到台湾去拜祭。安倍晋三自从1994年以自民党青年局成员访台会见当时担任总统的李登辉之后，两人就持续保持交流。
李登辉総統がその存在感とか話す内容とか。
何其真情话，李登辉的言行在他们这代人看来就是日本人最理想的形象。战后的日本已经逐渐淡忘日本精神，李总统仿佛乘坐时空机浮现一样，重新呈现了日本人原有的样貌。所有日本人都被李登辉感动了，他令到他们想起了大家遗忘了很久的日本精神。李登辉曾经在接受台湾国史馆的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教育对他精神面的帮助尤其大，政治尽忠以及清廉，他自少年时开始接触武士道，他们启示他公义是什么以及独立生活和公义的关系。李登辉曾经出版《武士道解题》这本书，深度剖析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日本评价极高。李登辉和日本政界人士交情匪浅，除了自民党之外，在野的立宪民主党之党主席枝野幸男曾经讲过，谈到最欣赏的政治家就是李登辉，国民民主党的党主席玉木宏一郎称李登辉是真正的名流青史，亚洲国家民主化的巨星。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更是直接稱呼他為爸爸。
よくお母さんのことを母性本能とかって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母親みたいな。子供が可愛い。
何其真情話日本人會說母親有柔軟慈愛的母性，父親就是擁有高尚堅毅的父性。李登輝的身材寬吾，姿態端正，舉止言行得體，他堅持理想，認真負責，地位崇高就不擺架，只是一個行事貫徹信念的人。他平時謙和有禮，為了台灣的安危願意忍耐，亦都願意戰鬥，畢生盡力保護台灣，保衛他的家，他令到大家覺得他是理想中的父親的形象，也是國家最理想的家長。所以在很多日本人心裏面，李登輝最理想的國家領袖之代表，現代的日本政治家並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超越他。同樣是堅持推動台灣民主，有別於很多台獨派逃至海外宣傳理念，或者是在白色恐怖之下犧牲，李登輝選擇進入體制，從台北市長、台灣省政府主席到副總統接任總統，再當選第一屆民選總統。何其真情認為，這是一條漫長的忍耐之路，李登輝一路不動聲色，直到因緣驅逐，再展開自己的民主改革，這些就是戒急容忍的最佳示範。他是日本人最欣賞李登輝的原因之一，但是李登輝對於繼任總統陳水扁在這方面的表現就不甚滿意。他表示，李登輝認為陳水扁沒辦法理解日本和美國的真實的意圖，並且在公民投票之中過度理想化地提出制憲議題。
理想と現實、理想と現実があった場合に、それが分離しているところをどうやって。
何其真情話，李登輝深知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如果兩者不能吻合，就要在中間找到出口。他明白現階段台灣在憲法上面仍然是中華民國，美國和日本都不贊成馬上將中華民國直接改成台灣共和國。對於這麼困難而棘手的事，日本的想法就是事情越是急迫，越要放慢腳步，迂迴而行，換句話來說是戒急用忍。相較之下，李登輝覺得蔡英文似乎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取得了並不錯的平衡，令到他頗為滿意。何其真情指出，李登輝並沒有向日美提出過度要求或者挑戰，只是積極謹慎地深化友好的關係。日本人看到他戒急用忍，於是保護台灣2300万人民的和平和安寧，令到台灣主權繼續存在，十分之感動。而對於繼任的兩位總統在維繫日台關係上面的初期表現，
日本をもっと大切にしなければ台湾そのものは生き残れないよということを陳水扁と。
何其真情表示，李登輝說他數次提醒陳水扁和蔡英文，要他們在美日台關係上面做最大的努力，但他覺得或者是教育背景的差異，這一代的台灣人在國民黨的教育影響之下，對於日本似乎並沒有多少的好感，所以並沒有怎樣來到經營日本和台灣的關係，令到他覺得很遺憾。他指出，李登輝一直強調，為了令到台灣在國際現實局勢之中繼續存在和安定，除了美國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之外，還需要鄰近日本。身為國家領袖，就必須摒除對於日本的個人喜惡，要以台灣利益為中心的思想，和同樣受到中國威脅的日本靠近。李登輝在卸任之後曾經九次訪問日本。何其真情表示，李登輝在卸任後自願擔任終身的台灣頂級推銷員，配搭他一口流利的日語，為台日關係奠定更深厚的友好基礎。他深知日本人在政治上的天真和柔弱的特性，因此努力以自己有日本的人氣帶動日本對於台灣的關注。關於美台關係，何其真情表示，李登輝向他強調，雖然美國的對華政策會因為政黨和議會的關係微妙地調整，但美國國會的權力很大，值得信賴。1995年5月，美國國會以絕對懸殊的票數通過邀請李登輝以觀光身份訪美。在這次訪美期間，美台之間的高度情報線索機制更加穩固。第一屆台美日國會議員戰略論壇在7月29日透過視訊方式召開，多位美日台重量級議員出席，安倍晋三亦都以嘉賓形式出席致辭。
予言していたっていうことなのか、李登輝さんが望む姿を今作り始め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何其真情话，李登辉嘅事前准备奏效咗，今日果然朝住佢嘅理想迈进咗一大步，就好似预言成真一样。台美日国会议员战略论坛系历史性嘅一刻，未来三方嘅对话同合作空间会如佢所愿嘅大幅提升。关于同中国嘅关系，何其真情话，其实喺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及1990年前后东欧同苏联嘅共产主义崩溃嘅时候，李登辉曾经盼望中国走向民主化，但1995年李登辉访美之后，引发北京强烈反弹。以上系美国之音向凌台北嘅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技术事关未来。越来越清楚的是，新兴技术的使用规范和标准将会塑造我们的世界。大家如今知道，虽然数字革命的第一波强调了民主与人权，第二波就为威权政府侵犯这些权利提供了便利，因此极其重要的就是有关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使用方式必须要有由民主国家来塑造。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最近在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活动之中发表讲话，表示和伙伴以及盟友合作将会是缓解风险的关键，从防止针对美国的工商业的网络袭击到監管威脅住美國的隱私的技術，到捍衛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our task is to put forth and carry out a compelling vision for how to use technology in a way that serves our people, protects our interests, and upholds our democratic values. It's not enough to highlight the horrors of techno-authoritarianism.
布林肯说比什么都重要的就是他们的任务是如何利用技术而提出并且执行一个令人信服的愿景，为美国的人民服务，为保护美国的利益并且保护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只是强调技术和威权主义的可怕，指出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国家的所作所为，并且说这些是错误和危险的。虽然的确如此，但是这些不够的，美国还必须从正面来到展明美国自身的做法，然后美国还必须拿出成果，这些是摆在美国面前的挑战。布林肯国务卿列举了美国国务院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六个支柱。首先，美国必须减少恶意网络活动和新兴技术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风险。第二，美国必须通过保持美国的竞争与比较优势来到确保美国在激烈的战略技术竞争之中的领导地位。第三，美国必须捍卫一个公开、安全、可靠并且具有相互操作性的互联网，就是虽然互联网正是变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碎片化。第四，美国必须制定技术标准并且为新兴技术创立规范。第五，由于对民主政体的一些首要威胁发生在网络空间，美国必须给技术服务于民主并且尊重民主的原则。最为重要的就是美国必须分享信息和全面合作，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仅靠自身就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布林肯国务卿又说，大家需要美国的伙伴继续成为世界创新领袖和标准制定者，以确保普世的权利和民主价值观继续处在未来所有创新的核心，并且为人民的生活带来真正的益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